我们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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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认识基督，保爱耶稣，为主建立家室。
我们的时间，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李芳主持。
听众朋友您好，主内平安，我是您的好朋友李芳，在空中为您主持我们的时间这个节目。今天我们时间的单元是为神建立家室，我要和各位借着新约的路加福音15章11节到13节，还有17节到24节，来认识我们很熟悉的那位浪子回头。这个故事我们太熟悉了，我们都知道那个浪子比喻的是我们，那位父亲比喻的就是我们的天父。但是在今天的节目时间，我要和您一起来仔细的来看一下这一个浪子他的哥哥。原因是我看见了一位非常出名的灵修作家，他的名字叫卢云。这位神仆卢云在他的文章中写道，他花了几个小时啊，去仔细的观察荷兰作家林布兰他的画作《浪子回头》。他从早上到下午，然后他就随着这个阳光的强弱，随着光影的变化，他从这幅画中他看到了许多我们普通人看两眼就看不到的东西，就是那个父亲的爱。他看见那个画家把那个父亲的爱从眼睛里面画得那么生动，然后呢随着光影的移动，他看见了那个画中那个愤愤不平的大儿子，就是这个浪子的哥哥。浪子的哥哥因为他的父亲如此隆重地欢迎这个浪荡的弟弟回家，毕竟这个弟弟是挥霍了这么多的家产，而且在过程当中还让家人伤心，使他们整个家族也蒙羞。所以林布兰呢在这个画中，他画出了这个大儿子是用批判的眼光来看他的弟弟。当然这也让我们想到主耶稣呢讲这个比喻的原因，是因为那些个宗教领袖们他们背地里批评论断主耶稣怎么可以接待罪人呢。所以无论是主耶稣接待罪人，像你我这样的罪人，会被那些自以为自己是非常虔诚的宗教领袖批判的。就像这个哥哥不了解父亲的爱，只想到他的弟弟所花的钱里面也有他的一份，现在他把钱花光了，是不是回来要分我的这一半呢？所以这个哥哥呢是用批判的眼光来看弟弟，他没有想到弟弟回来怎么样可以安慰这个父亲的心。所以放荡不羁的小儿子和被谴责论断的哥哥，在这一位宽容的天父的面前，他们都是要学习彼此宽容，他们都必须要学习像他们的父亲，就是我们的天父一样，用无私宽宏的心来包容任何人。就是在监狱里的杀人犯，如果他说我错了，我要相信耶稣，求主耶稣的宝血洗净我的罪，让我看见我的错，我要悔改，那这样将来他死了他一定得救的。就算他是杀人犯，杀人偿命，他被枪毙了依然能得救，他的灵魂能得救，因为神他的宝血是赦免所有懂得悔改的人。那么在今天呢，今天我们的主希望我们不要像那个哥哥一样总是用批判的眼光来看别人，神希望我们能有像天父的爱那样的眼光来看待别人，也用这样的眼光来看待自己，这样我们就不会对自己太苛刻，也不会对别人太苛刻，因为我们在神的面前都是软弱的，都是需要神的怜悯。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攻读这一段的经文， 共读完了之后，我们继续来思想这位浪子的哥哥。我们共读的圣经是路加福音15章11节到13节，还有17节到24节。共读完了之后，我们继续来思想这个主题，请您打开圣经了。
为神建立家室。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新约的路加福音15章11到13节，还有17到24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大儿子。圣经说，耶稣又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财。他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的雇工，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一个雇工吧。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景象，连连与他亲嘴。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父亲却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把鞋穿在他脚上，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慈爱的人，你以慈爱待他；完全的人，你以完全待他；清洁的人，你以清洁待他；乖僻的人，你以弯曲待他；困苦的百姓，你必拯救；高傲的眼目，你必使他降卑。
路加福音十五章是一章非常伟大的经文，在这一章的圣经里，我们看到主耶稣竟然他讲这个比喻，三个比喻是圣子、圣灵还有天父、圣父的工作，严格说来都是救恩的故事。其实主所说的是一个非常深入的一个救恩的思想，主也说到一个极深的生命是必须要经过历练的。这三个比喻让我们看见三二一的神伟大的救恩。那么当主耶稣说这些比喻的时候，他讲给谁听呢？圣经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说，是众税吏还有罪人都挨近耶稣，是要听他讲道。这是一个非常不寻常的开始，唯有罪人才需要救恩，唯有罪人 才愿意挨近耶稣，但是旁边呢还有一些个旁听者，这些个旁听者原本也可以听见这个伟大的救恩，如果有一颗谦卑的心也可以听懂，但是他们的心态有问题，他们没有听清楚主在说什么，他们只是看见了我们的主怎么跟这些罪人这些税吏在一块儿呢。我们来看他们是谁，他们就像是今天我们所攻读的这段经文里的大儿子。这个大儿子虽然是在家里，不像那个弟弟那样的丢人现眼，这个父亲呢还没有死，他竟然要求分家产。在那个时代呢，如果父亲没有死却要求分家产，那无疑就是在诅咒他的父亲快点死，这样的大逆不道。我们看这个浪子真是丢人丢到家了，这个浪子得到父亲给他的家产之后，他很快的就卖掉产业，这样一卖可以说是家丑外扬了，可以说他是丢尽了父亲的脸，这一家人呢走到外面去都脸上无光了，这个社会呢也容不下这样的败家子。根据那个时代的习惯呢，村里的人呢他们就会拿一个瓶子，这个瓶子里面装满了烧焦的果仁还有玉米，在这个人的面前打破这个瓶子，然后众人呢就把他赶出村外，不让他再回来了，因为这整个村子呢都蒙羞了，怎么会有这样的人家呢？所以这个不孝子，圣经说这个浪子呢他得到家产之后不多几日就急急忙忙的就离开了，后来圣经也告诉我们他在外面任意放荡浪费资财，很快的他就穷苦了，又遇到那个地方闹饥荒啊，连糊口的工作也找不到，走到了人生的尽头，无路可走了，这才情急生智，想到了自己的父亲。他像什么呢？他像那一个迷失的羊。他像什么呢？他就像那一块失落的银子。像这样的儿子散尽家产，最后落个无路可走，还在猪圈里面跟猪要争食物吃。这种情况最伤心的是谁呢？最伤心的还不是他自己，是他的父亲。因为从他父亲的眼中看这个儿子，无论他是在家里还是在外面，他都是他的儿子。就算他在猪圈里面跟猪争食物吃，他仍旧是他的儿子。所以他的遭遇，任何对他最不好的名声加在他的身上，都会让他的父亲十分的伤心。这个比喻所讲的严格说来并不是救恩的故事，反而是在神的家中对我们来讲是很重要的一篇信息，因为我们不是小儿子，我们就是大儿子，所以这篇信息是关乎每一个神的儿女。当这位小儿子回来的时候，父亲对大儿子说，你的兄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这是天父的心，天父伟大的工作在我们的生命里，在神伟大的性情里，他费尽心血带我们进入到更深的生命里。他对浪子的心情，对浪子的爱，是他的大儿子无法体会的，他没有办法了解一个做父亲的心。在父亲的心中，只要是儿子就永远是儿子，什么情况发生他都是我的儿子，因为父子的关系永远不会改变，这是生命的关系。尤其是我们的天父，我们的阿爸父是独一无二的，他是最伟大的父亲，他担负着整个神家的责任，并且他要成全神家中的每一个儿女，成全神家里的荣耀，成全神家的实际。天父对他神家里的每一个儿女，包括了你和我，他都有一个计划。我们读新约就知道，神要引导我们，神要教育我们，就好像他独生子的生命，耶稣基督的生命模样。因为他是最慈爱的天父， 所以只有神知道他对我们的爱有多伟大。弟兄姐妹，他是最有耐心的父亲。严格说来，我们的天性是义无良善的，我们对于神的爱常常改变，我们一会儿爱主，一会儿又不爱主了。伤心的时候，受试炼的时候，我们就怨他，就像以色列人在旷野一样，我们开心的时候又忘记他。但是我们的神，我们的父，他用极大的忍耐和美德在忍受我们的改变，我们的败坏，我们的悖逆，他慢慢的用他极大的忍耐和爱来引导我们改变生命。神并不在意在我们的身上用的时间太长，还有我们那些看起来是没有希望的表现，可是我们的主一直等候，一直工作，一直到我们与他的关系完全的和谐，到我们完全的依附他，就像他耐心的等候他的浪子回来一样。浪子永远是他的儿子，他不会不要他。同时，浪子虽然分了父亲的产业，但是他永远也不会忘记这个父亲过去是多么的喜爱他。以前浪子不知道，因为他根本没有注意他的父亲有多么爱他。他以前所注意的是父亲家中有许多产业使人羡慕，他喜爱恩赐过于父亲。我们是这样吗？我们喜爱神给我们的工作过于我们的天赋，我们喜爱神所给我们的能力过于神，我们喜爱父亲一切的丰富，但是我们喜欢独立，喜欢自己做主，不喜欢天父的过问，问多了心里就烦。就像这个小儿子要分家产的时候，父亲难道不知道这个小儿子的能耐吗？他知道他有严重的危机，只是这个小儿子不知道。所以当小儿子回来的时候，这是一个宝贵的经历，因为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儿子，这个经历是必然的。父亲早就计算到了，父亲在他还没有离开家的时候已经计算好了要等他回来，因为他一回来了，他才知道家里的可贵。所以父亲是远远的看见他就跑过去与他亲嘴，他的话还没有讲完，他的父亲就给他戒指，承认他的地位，给他外袍，给他荣耀，又给他鞋穿，因为他只是想回来做一个故宫。但是父亲说，是儿子就永远是儿子，不是故宫。这就像我们，我们不是故宫，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我们侍奉神不是因为惧怕他，故宫才会惧怕主人。我们是儿子，儿子的侍奉不在惧怕里，是在爱里，因为在爱里，所以可以在神的全家诚然敬忠，像摩西。因为在爱里，所以再重的工作，再苦的环境，因为在爱里，所以心甘情愿。我们再来看大儿子，其实大儿子呢，也是一只迷失的羊。虽然他没有远离父亲，可惜他是迷失在工作的里面，他不了解父亲的心，全家都在喜乐当中，他却觉得这个与他毫无关系。所以我们可以说，这个大儿子呢，是一个不认识自己，不认识生命，也不认识父亲，他是一个自义的人。其实这个大儿子比这个小儿子更棘手，更难办。起码这个小浪子知道自己是个罪人，是个得罪了天又得罪了父亲的罪人，可惜这个大儿子却觉得自己实在没有什么错，而且为父亲工作那么辛苦，却从来没有得过一只小羊羔。而这个弟弟如此的丢人现眼，一回来还得了肥牛犊，这个公平吗？他非常的生气，他不肯进去。弟兄姐妹，这就暴露了他是一个迷失在自己生命里的儿子。他直接在父亲的前面说，我服侍你这么多年，意思是说你给了我什么？他又说，我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这一位大儿子真是活在黑暗里，他没有违背命令 这是一个行为，难道我们要常常违背父的命令吗？重点是他不认识一个儿子的生命，一个做儿子的意义。大儿子说，你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言外之意，这个父亲好像有点亏待他了。所以这个大儿子很明显的，他犯了两个错误。第一，他以雇工的心态来服侍和听从父亲，用劳力来换取自己所需的。言外之意，这个人相当的自豪自负，并不是出于亲情爱心。第二，他不懂得享受父亲的丰富，白白的错过了喜乐的人生。我们会是大儿子吗？我们信主以后热心的追求，把主的爱主的命令当作律法来遵守，稍有差池自己就是内疚不已，遇到不合标准的弟兄姐妹就会板起面孔来教训一顿。生活在这种人的周围，成为别人疲倦的重担，也令周围的人喘不过气来。听众朋友，我们都是回家的浪子，我们要体会父亲的心肠，也要有着清醒的心，用爱来回报天父深深的恩。 这首好听的诗歌是由盛小梅姐妹所演唱的，取名为《有爱同行》。感谢主，主从来不会嫌弃我们，就算我们做错了事，我们的主知道我们做错了事，我们只要回过头去，像那个浪子一样的到父的前面说，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我们的主一定会赦免我们，因为神最宝贵的就是忧伤痛悔的心，我们的主圣经上说必不轻看。谁不是浪子啊？谁没有做错事啊？谁有资格来评估别人，认为神不喜悦他呢？我们的神喜爱罪人，正如喜爱我们一样，我们就是蒙恩典的罪人，耶稣爱我们，我们永远不要忘记，他的爱是我们的喜乐，他的爱更是我们活下去的勇气，更是我们面对困难时候的智慧。
一个贫穷的皮匠，每天辛辛苦苦地工作，但每天都高高兴兴地歌唱。无论是谁，只要见到他或听到他的歌声，都很愉快。皮匠的隔壁住着位富有的银行家，家财万贯，但是从来不曾快乐地唱歌，甚至夜夜失眠呢。有时候，银行家天亮了才渐渐入睡，很快又被快乐皮匠的歌声吵醒了。有一天，他和皮匠聊起天来，银行家发现皮匠的收入少得可怜，有时甚至赚不到半点钱，于是他就慷慨地给了皮匠100枚金币，说：
哎，你只赚这么一点点钱，怎么够用呢？来，把这100个金币拿去，以后啊，就不用再为钱去烦恼了。
皮匠拿了这100个金币，就像拥有了全世界的财富。他小心翼翼地把金币埋藏在家里，但是同时，他再也唱不出歌来了，也不能天天睡好觉了。他随时随处担心有人会偷他的金币，他总是担心害怕，对人起疑心。最后，他拿了这100枚金币见银行家：
我把钱还给你，请你把睡眠和歌声还给我。
什么是人生最宝贵的东西？这是生命挑战者必须明白的事。
感谢主，知足就能长乐，无论是我们对人对事都是一样的道理。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到了，最后向您报告，要为您送上这一季的赠品，就是性望爱小册子。您只要借由来信留言或者是电邮，我们将会寄上一整套，欢迎您来信索取。愿神赐福于您，明天空中再会。
全意爱我们的家，让爱天天住你家，
让爱天天住我家，
不分日夜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